拍完照回到酒店，晚上睡在床上，耳朵边一直有机器低沉的轰鸣声。我在想，是不是蜗牛醒了呀？
欢迎收听《告别摄影》第11期，我是蔡潇。
我是天师。
我是214。
这一期我们的主题是 B 站上面的跟摄影相关的视频。
可以。
你们两个是怎么想到今天来录这个的呢？
好像一段时间之前，二老师对于 B 站上的摄影方面的视频很感兴趣，大概是从啥时候开始的？
今年吧，
年
今
初
年，
呗。
对，差不多吧。然后不是，也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家待着。哦，不是，也不太关系，因为主要因为王者荣耀的原因，
哎，为什么？为什么王者荣耀啊？
因为经常要在那个B 站上看游戏的视频嘛，然
那你怎
后。
么就看起了摄影呢？
因为偶尔就会刷，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后台读取了我什么什么记录吧，然后他有时候首页就会给我推荐一些摄影有关的，比如说像一
哦。
些翻书视频啊，或者说一些测评啊，或者说 vlog 啊之类的，然后久而久之以后，他就推送给我的越来越多，然后我就发现原来 B 站上有这么多做摄影相关视频的人，然后我们想来聊，主要来聊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就好像我，因为那天我们怎么说，好像是占据一个山头，占山为王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在微博，聊摄影的，可能然后做摄影的。发布作品的是一堆人，然后火的是一堆人，然后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平台，可能在你在知乎聊摄影、做摄影的又是另外一批人，然后在那火的又是另外一批人，然后现在你到 B 站来，然后火的又是另外一批人，然后 B 站这个可能还比较新一点吧，很多都没听说过，然后。他火的又和其他我们在微博看到的人又不太一样，有点视野变广的那种感觉。
你说的这个视野变广指的是哪方面呢？
就我怎
你
么
是
说
说
我
就是看到了另
我。
外一批以前没有，以前不熟悉的人在搞跟摄影的东西，还是就对摄影的看法变更广了呢？还是什么？
就是我很多，我觉得摄影有很多的世界，然后有时候你经常会去到某一个世界，你都会觉得，原来有这么一堆人，他是这么看摄影的，然后他们是这么玩摄影的，然后他们是这么看待这个事情的。每一次我去到，你比如说有时候去一些摄影节，或者说去见到另外一些人，然后你会觉得。大家有时候有一些看法和我还是不一样，就是这方面的视野就会变广一点。
然后 B 站上面又有一个新的视野。
对，因为 B 站不是有很多，那是现在我们要不我们分类聊还是咋样？
要不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的第一观感吧，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怎么看过 B 站，也没怎么看过 B 站上面摄影的视频。然后刚才我就打开那个摄影的那个标签，热门标签里边那个摄影那一块，然后我就调成1页25，1页20个视频，
你是在手机上还是电脑
电脑上，
上？OK。
就是它调成小格子的那一种，然后翻了10几页，然后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按投稿时间排序，这都是今天新上传的视频，然后大致可以分为器材评测，然后跟写真相关的，然后旅行的 vlog 类型的，婚礼摄影、商业摄影的，然后作品欣赏呢就是纯粹的图，然后有 BGM，然后有的有旁白，有的没有旁白，还有少量修图技巧、拍摄技巧、审美教程，还有少量的外网视频的搬运，还有一些少量的摄影师的介绍视频。我觉得大致分类就是这样，这些是最多的数量上。
我觉得说，摄影现在对于 你不管在哪一个社区，网络社区，热门的永远都会是那么几项：器材、
器
写
材、
真，
写真，
明星或者。大概都这几类吧，是吧？还私房照，所谓这几类，因为你不人群的基数比较大，它热门标签永远都是这么几个。然后，它其实亮眼的地方是，在热门标签以外的，也有可能是石沉大海，大家没有发现的那一种。
所以，那你觉得，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你之前没怎么看过，然后你看了 B 站之后，发现这上面给你很大的冲击嘛？那你觉得这给你冲击的部分，主要是说这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比较常见的标签，
对，
你觉得 B 站上人做的不一样呢？还是说有一些别的东西也吸引了你的注意，然后给你造成比较大冲击呢？
就已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一些国外的摄影师的介绍，对吧？一开始我以为这种他这个介绍可能人气比较低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弹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评论也挺多，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是挺喜欢的，就介绍国外比较有名的摄影师，特别是日本的嘛。然后按照我的想法来说，可能也是觉得热门标签那种那几个类型的会人比较多一点。然后发现其实很多年轻人其实。还是对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还是挺感兴趣
原本你觉得可能那些好的那些东
的。
西，在 B 站上可能没什么人会看，是吧？或者感兴趣。
对，因为我不太喜欢摄影的那个网络社区嘛，因为大家都一个样嘛，经常
你
你
之
比如
前
说
对 B 站的印象是什么呀？
看剧、看动画片、看那个鬼畜视频之类的吧。
那
因为
我的。
他以前不就这个定位吗？我其实接触 B 站很早了，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才高考结束，现
我觉
在
得
已经多
这
少
个
年
事
了？
儿其实很微妙，因为就是如果你看现在中国简体中文世界的视频平台的话，B 站好像是仅有的那几个，就是主以用户自己上传的内容为主的平台，
唯一一个了，感觉
就
是，
几乎就是唯一一个了。以前好像还有，以前我记得最早你说
优
像
酷、土豆和优酷，
对土豆，它最早好像是什么。就是，我印象里他有个 slogan 是什么自己舞台还是什么乱，就这一类，对。然后后来反正就因为各种各样就没有了。
那你现在说土豆都没人知道了，
所以你说现
你现。
在就是大家，如果你要自己做一个视频，然后你要传到一个地方，你如果是一个专门的视频平台的话，除了 B 站，我还真想不出来。那你要么就是传像微博这种，但微博它其实也不是一个视频平台，对吧？
对，但是你说的这个也不太一样。你说的这个传视频的话，B 站还是带着一种很强的那个视频作者的那种心情。我觉得大家在 B 站上传视频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一种这样的自觉吧，就自己
就
是一
你
个
的意思是说，
是，
在如果你选择在 B 站传视频啊，你这个 UP
对，
主的身份
对，
会很明显，
对，
是吧
对，
？OK，
你绝对是，你不可能，你很少会传你随
生
手
活，
拍的那种生活类的视频上去，对吧？因为那都其他地方占据了。
就是不太会传自己生活的东西。我记得以前优酷上面好像还有一些人传自
这
己
个可
生
能，
活碎
我
片。
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现在被短视频平
都
台
已经去抖音了，
对，他们被短视频平台给分走了，
所以 B 站还是有很强的
或者
作
是
者
朋友
信
圈，
息在里面。
朋友圈也分走了一部分拍短视频的。
它其实对于剪辑来说，它其实已经做得很方便了。它直接网页其实可以在网页上就做一些时间轴的剪辑，然后还可以加字幕、调颜色，好像还可以，直接网页就行了，你都不用下软件。
这个好像还挺厉害的，我记得之前他们还专门
对，
宣传过这个，就是他们做了一个线上剪辑的那么一个软件。
对，对，一开始我想用那个的，
然后呢，是什么让你放弃了？
电脑太卡了。
哦，就即使是网页还是卡，是吧？
对对，嗯，功能不是那么全吧？不是那么全，但是对基本的，你要做一个最简单的，比如说加字幕、剪辑一下、加个转场之类的 vlog， 那还是没问题的。
有什么你需要的功能，它没做出来吗？
我忘了，主要是我怕他转码给我，转码的时候给我弄得特别模糊，你知道吗？因为他好像转码不能自己设置。最开始是，比如说我看某一个，画册的翻书视频，对吧？一般的翻书视频就是翻书就没了，或者说是翻书加背景音乐就没了，对吧？
嗯。
但 B 站有人会用翻书加背景音乐，然后再加主观的评论，你懂吗？
嗯嗯嗯，
有一点讲解的意思。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好，然后我就推荐倪亮他去搞一个，我觉得他们就很适合，或者他们像他或者是贾达志这样的机构就挺适合这样搞的，翻书视频加主观解说，再加背景音乐。他这个主观解说其实我看的那些并没有做得特别好，因为他的主观解说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在翻译作者的作品陈述，用中文翻译一下然后把它念完就完事了。但我的理想的话应该是除了作者自己的作品陈述，也许有你自己的理解，也许有背景介绍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你对这个画册的看法你都可以说出来，然后这样其他人看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这是首先我觉得翻书视频，但已经有了，已经有这个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你觉得至少有很多人已经在关注这些以前没怎么被介绍过的书了。
对对
嗯嗯
对。然后就是有很多摄影类做科普的，普及工作的，就普及国外摄影师或者说是一些想法观念之类的吧。我就觉得说你要和他后那个他们之前那后浪不是说羡慕现在年轻人吗？我也挺羡慕现在年轻人的，因为在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虽然有网络但是没有这么的丰富，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中文的资料是吗？
对对，很少人，你只能比如说国外的摄影师你只能看到图片
啊，
基本的文字介绍都比较少，来来去去就那几个稿件，好像大家都是东你抄我，我抄你，都一样的。然后现在就比较丰富，然后大家可以比如说你在 B 站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你想了解的东西，在以前我们那个要了解就很难，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以前不是在影楼上班吗？然后我之前不是就说就觉得说摄影好像可以更自由一点，然后还应该会有，我觉得还有除了深山大道或者荒木经惟应该还有其他更好的摄影师应该还有，我内心就坚定一个想法，应该还有，但我不知道在哪，你懂为什么？我的触手伸不到了，很多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了解这样的其他的摄影师，就是除了很大牌这几个。
所以那你像你比如说你看到那些翻书类的视频，你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就是他们翻的那些画册主要都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些特别有名的吗？还是也会有一些
有特别有名的、也甚至还有时尚杂志。
OK，
你懂我意思？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比较丰富的一点，很多有比如说有川内的轮子的写真集，也可能有艾瑞克所说的，然后下一本可能就是时尚杂志的。
这些视频播放量怎么样？看的人多吗？
就我觉得看的人挺多的，
就大概是
所以我才觉得
就播放量大概是怎么个级别？
就我从我以前看的一个，可能一开始才三四百个粉丝吧，然后可能我 过个两三个月再去看，就已经上万了，
哦，那还挺多的。他们是就是
对
有
吧？
一个账号专门做这一类的视频，还
对，
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他们摄影机构搞的，但是做的人还是比较少。
我感觉，反正 B 站整体氛围就是一个学习用的网站。然后呢，
真的吗？
想
那
要
B 站给
教，
你的印象是一个学习用的网站吗？
对他，我感觉他基本的社区的这个气氛就是这样。然后呢，想要教别人的、想要学东西的都来这里。然后就可能
对，
翻书视频也算是其中一个吧，一
对，
个例子。然后
对，
不只是翻书视频，然后还有后面更高级的那种，就是更有解说的那类视频。
就很我就很多。我跟你说，从摄影，你从器材，然后到你的摄影的观念，到你对审美的什么什么什么，都
从
很多。
深到
我
浅，
前段时间，对，都有，就只要看现在。就，而且 B 站还有一个优点，不就他们之前后浪那个不是说，他们有很多年轻人，全是年轻人，而且几乎是全是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所以你知道那个我不是以前说的那个啊，有人介绍我的画册吗？刚刚当天晚上一发布，马上就卖出去好几本，连姨娘都在告诉
哦，
我，我的妈呀，这带货能力太强了。
哎，真的吗？是
对
你
呀，
们找的人，还是说你们本来也不
没
认
找，
识，然后他自己突然就介绍
他自己介绍的，
了？哦。
没找，所以然后他应该是有和有，他也是做介绍的，那不就尾卖嘛？
哦，就是伪
咱
卖是
如
吗？
果对，可以先
伪
从
卖
伪
有介
卖
绍
入
过
手。
你的画册是吗？
啊，对，
哦，
我
你
还没
当
看。
时是怎么第一时间知道他做了你的画册的
因为我有关注他，
？OK，嗯，
他从最开始看他是讲了一期，他应该他我觉得他转型应该是从他那个陶德海德的那期开始的，那期是做的真的好，就他有一个他是应该是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一开始是做了一个他自己拍的小视频，还是从其他地方找的小视频，然后是由他自己做的那小视频，然后加上他自己的文字，先放这个。从视频制作的角度来说，他这个先做这个以后，然后引起观众的共感或者是好奇，然后再慢慢的过渡到海德的照片，
你们要不
就向大家
先介
介
绍
绍
一下
海德，
伪麦是谁？因为
不知
听
道，
众可能
我也不
听，
知
不
道
是，就是
是。
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 UP 主？因为听众可能完全不认识。
那个介绍画册吧，应该是介绍画册一个
也
UP
不
主。
只是画册吧，
当然，肯定讲的东西不只是画
就
册，
是好像
他
是
是
以摄影师为单位，好像还是说。一次就是集中一
对，
个画册，好像
对，
也
因为
是画册为主，
我刚
以
才
摄
你
影
们
师
的
为。
之前我们在群里面讨论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一个，我看的那个就不是画册呀，他讲那个 Alexos 在拍一个纪录片的事儿，嗯，
没有明确的，可能就专门没有那么明确，可能。
但我感觉他基本上是按照项目为单位
摄影
的，
师也有，大多数是以摄
嗯。
影某个摄影师为一期，
差不多，
以一个人为一期的，
就是一期一个人，然后他的一个作品。
或者是一个主题为一期的，然后是我觉得做摄影类做的最好的一个。
对，而且我感觉他的讲法就是比较文学性，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口语化的那种。
而且讲得比较通俗吧，
对，就。
比较好
我
懂。
觉得他那个他一般的叙事感会比较强，就比如说他讲一个摄影师的时候，他就会顺着他的生平或者顺着就是他节目里面所针对的那个作品的来
对
龙
对
去
对，
脉，他会用这种节奏去讲，就不是巴拉巴拉直接讲就这个作品好不好什么的，就是他会用一种比较故事性的讲法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普通人听起来可能也会比较有意思。
语言它不是学术的语言，
对， 而且，但讲的是正经的事，
对，就我觉得
你懂吗？
他的点就是他其实不是摄影评论，他讲的有点像那种演绎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我这个词用的对不对啊？
他其实推荐，
对，
推荐加科普，
嗯，
推荐加
但
科普，
我觉
他
得
还有一
他讲的
些。
特别精辟，反正就是，字数不多，但是都能点，讲到点子上，然后一下子就一点就通的感觉，就配合他配的那些图，
对。
嗯。
他有一期网上是讲谁，也讲了图像的那个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 B 站还没有见到其他人有说过，就不能太一味的相信摄影，因为他很狡猾。他有讲到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
他自己你也不认识是吧？就他自己是个什么身份？我看他年纪也不是特
不
别小，
认识，不认
感
识，
觉比我们好像还大一点，
肯定大吧？
他应该一开始他一开我看他的视频列表，一开始好像并不是这么做的，就是从海德那期突然就转型了。
他一开始做的是什么样的呢？
好像也是和器材有关的。
OK，
哦，
因对，因为他现在
的
视频的话，完成度是很高的，就。包括拍摄和制作啊，然后打字幕啊那些，这个很明显不可能是一开始上来就这样的。
我是觉得，就是他是把视频的优势都利用起来了，而不是说单纯的就是一张图一张图这么翻过去，而是比如说两张图的对比，然后对着一张图说。比如讲到这一块了，配合上一张图，一张图一张图的讲，就是举例子的时候。
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科普吧，因为看的人很多嘛，看的人很多，然后也介绍了很多比较好的摄影师，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以前没有听过，然后对就有兴趣自己去，他只是做个引子嘛，然后有兴趣的自己下去看一下，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他以后的拍摄吧，
我的话，比如说
然后
那
这
个你之前推荐的那个 Heidel 是吧？是不是这么念啊？
嗯。
他
应该
其
是
实
吧，
这个
海
人我
德。
也很早很早就知道，然后也看 过
对。
他的图，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就只是觉得挺好看而已。但是看了他那个视频之后，我才明白哦，原来这个照片是这么回事。然后前两天的前天吧，我就看了他讲 Dijkstra 的那一期拍肖像的那个海边肖像的那个。我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摄影师，也知道他这个项目，但我不觉得，我不明白他那个肖像好在哪里，有什么，这个肖像有什么可看的呢？当时一直就有这个感觉，然后看了他那个几分钟的视频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去，并不是说明白了之后就明白了，而是我觉得我现在再去，我能翻到这本书再去看，我觉得我能看进去了。能看到更多东西了，
对吧？这就是你羡
这
慕
就
年轻人
是
的地方，对吧？
很神奇，对，
对，就你觉得你自己看画册的时候，如果有个人在旁边这么跟你讲的话，会好很多。
至少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引路人，把你师傅领进门嘛。其他你再继续具体的观看，肯定要靠你自己。但最开始，如果完全没有任何领路人的话，就不太容易进入。这一点，我觉得就像二幺四最开始说的，以前可能只有网络上的一堆图，大家都有的国外那些作品，但是没有一个领路的那一段话，其实都不需要很多，不需要很长，就最关键的那一段话，我觉得就可以把一个人领进去。
不过就是不是很有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啊，就是不一直会有这么一种观点嘛，就然后有些人他会觉得，就是你必须以一个很空的状态去看艺术作品，你才能真的产生一些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在看这个作品之前，我先跟你讲一堆它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那你其实已经脑子里已经就你已经被我洗脑了，你已经被我植入了一个。
就
我
戴
的
着
观
有
点，
色眼镜去看
对
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怎么看
那
这个
这个
问
是
题？
个问题。其实我以前是也是这种观念的追随者吧。我就觉得我不应该 有任何先入为主的那种偏见，然后以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的状态去面对作品，但是后来发现好像这样子也不完全好吧。
他因为他有些作品就不应该这么看，
尤其是摄影的东西，其他方面其实我觉得还好，其他方面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带给你很强烈的直接的冲击，有一些就不是，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无关紧要，
对
吧？
对对对对，比如说214的照片就有点那种感觉，就你也不需要你不需要就直接看就可以了的感觉。但有一些人的东西，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知识或者背景的了解的话，
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他从来不知道深山大道，然后你也不告诉他深山大道牛逼在哪，然后你就让他，然后他平时也是可能混中文摄影论坛之类杂七杂八街拍啊什么的，然后他不知道，
哪会不知道深山大道？
然后他就是讲。假如说嘛，然后你给他看看深山大道，你不要说，然后他肯定问这有啥稀奇的，这和我平时在网站上看的不都一样吗？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很多年以前，人家就这样，这中间还是有很多，比如怎么说背景嘛，或者说是结合时代之类，或者他作品自己本身就有一定的文本之类的东西，需要你去阅读的。我觉得你看作品不能那么绝对啊，到底有没有人说，有没有人看，自己你还是以你自己的感受为主。你比如说你现在看佐雷正史的照片不也一样吗？啥啊，这都是。
他那本叫活着是吧？
不管什么，我看他所有作品啥呀、啊、这是天哪，翻着啥。
不，我现在看他的作品依然是这样的。
怎么有人这样拍照？怎么有人这样拍照、啊？
我觉得我现在就处于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很多摄影师我知道他肯定很厉害，但是我现在依然看不明白。而且我知道，我一旦看了一个类似于伟麦做的那样的视频，我就可以进入到那个摄影师的作品里头去。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样，没有这样一个钥匙拿给我，我还没能进得去。
看不明白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
你
没有，现在没有这个钥匙。
就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就一定要看懂东西，你懂我意思吗？他就必须要看懂，你到底要懂到什么程度才算懂？你看得懂或者你看不懂，不妨碍你对他的喜欢，你懂我意思吗？
就没有钥匙，那就去看伟麦。我确实这么想的。接下来我就打算把伟麦的所有这类视频都看一遍，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嘛，一个视频才十来分钟，总共也花不了一两个小时，就看一个剧的时间。看一个电影的时间，对，但是不止这种类型的视频吧，好像还有很多别的。
对，我觉得这种其实不算多的，特别是如果你想说质量高的话。
对，我们一开始就把一个质量最高的说完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要不接下来就是以 UP 主的这个为单位，一个一个的说一下，
也可以。你们两个看的都是同一批，
对，就是发给我的那些我都看了一下。对，然后咱们这个说 UP 主这个顺序应该按什么顺序来说的？
就想到谁说谁，
想到哪个说哪个。
就
那我就
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完伟麦，然后我还看了一个叫相约的，然后我觉得他好像，
他是不是就是最早基本上是 B 站上面做这类视频，就要类似于 Vlog 的这种感觉，摄影主题的 Vlog。
他其实主要做的还是采访吧，我觉得，比如对一些摄影师的采访。然后有时候会做一些像如何解读一张照片之类，但大多数还是一个采访。然后他主要采访的应该都是一些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年轻的摄影师吧。然后
那都还挺有名的哈。
我不知道，很多人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其实比如说我在他这个栏目里就听说了那个叫那个中宝妹，然后我就第一次了解到中宝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 扩展了我对摄影认识的一个，怎么说，好像摄影的世界更宽广了感觉。因为就我自己来说，因为我的生活周围没有这样，
哦，
没有一个，因为我的生活其实周围没和摄影无关，你懂我意思吗？
就没
没
有摄
有。
影师的圈子啊。
没有，然后大家对摄影没什么概念，然后平常也不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玩嘛。然后你看到相约他们这就觉得很热闹吧，好像喜欢摄影的年轻人很多，然后大家也很投入在进行自己的创作，然后大家还比较有自己的见解之类的，有自己的主张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热闹。
我关于这个账号，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有全看吗？他的视频？
我没有全部看，因为有些我不感兴趣，
就是
有
你
些。
感觉，就是他所选的、所采访的这些人的，有没有一个就是大概的倾向？就是比如说，他大概都是哪
给
一
我
种
的
类
感
型
觉
的？
就是特别的青
年
年。
轻？
年轻，怎么说？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和那个以前有个厂牌给我的印象特别一样，叫什么？VICE，VICE 吗
哦，VICE，嗯，
？VICE 吗？Y 啊，VICE 也是
哦，
主
是不
打
是叫
年
摄
轻
影？
人，
哎
有一点
，VICE 他们
，VICE
比
不是摄影，
较
它
有没有
是一个
中文
厂
名
牌。
的？现在分就现在 VICE 中文版是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品牌了，叫一师一色嘛。
对，他给他他他们这个账号所做的东西，就给我那个 VICE 的那种感觉。我感
VICE
觉
他
两
们
个
其实是比较偏，怎么说呢？亚文
氛
化，
围感觉，
嗯，
对对对对对
对，就
对
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有一点地下的感觉。
就你感觉风格上呢？风格上是还挺多样的吗？什么都有吗？
挺多啊，然后我记得有拍胶片的，然后因为但给我印象的最深的就是那个中宝妹，但其实
中
她
岛
的
妹
那
属
个
于拍人像哈、啊。
我不知道啥都有吧，然后她的当时对中宝妹的采访，其实她并没有放很多中宝妹的作品，然后后来我自己去看的，然后我觉得中宝妹她拍那个她去中宝妹有一点像那个旅行，她经常去旅行吧。然后他旅行拍的照片都挺好的，比如说他去印度，有几张照片给我印象都很深刻的。然后我们另外一个 UP 主尾麦聊过了，然后之后一个，之后我给你们推荐了一个叫做 Tengku 上，对吗？
Tengu-san，
对，然后这个蔡笑可以聊一聊。
这个的话，他肯定是很早以前就在微博上是一个很火的摄影师了。
是
我
吗？
觉得啊，
我的妈！
就他应
没
该不
听
是
过。
从 B 站开始的，因为这个 ID 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看到过。然
我觉得
后，
他是不是主要就拍商业的？
我觉得是，而且他的
好
主
像
介
是
绍
吧？
里边也是职业摄影
我的
师。
印象是这样，在日本拍商业的
然后我看了一个，
吗？
我没选看，我看了一个，看的是他的那个页面里边代表作的第二个，叫做《摄影师如何调教你的模特》。这个视频有19分多钟，然后讲的就是他跟一个在日本上学的女生，先是吃饭聊天，然后去街上拍照这个过程，然后他自己的面对镜头独白穿插在里面来进行解读。就是他怎么一步一步跟这个女生沟通，然后解除她的那种紧张感，然后让获取她的信任，然后让她能放得开，然后开始去街上拍照，然后拍照的过程拍的不是很多，因为没有另外一个摄影师帮她拍这个场景。然后呢，结尾的时候会放一些她这次拍摄出来的那个作品。对，当时他的照片应该有在微博上也发过，或者其他的平台。然后我就感觉他的拍出来的真是确实很挺不错的，质量很高。 对于这个人本身，我没有太多别的了解，因为只看了这一个，看的不多。我觉得就是就拍写真或者说拍模特、拍时尚这种照片而言，这个摄影师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而且他讲的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在理，这就是我的感想。
调
我看
教
到
模
当
特。
时记。其实他这个都是标题党了，我感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标题党。其实他也不是说调教不调教什么的，他主要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视频的主要讲的就是怎么跟，
模
就
特交流
是
吗？
跟第一次见面的模特沟通。然后呢，其实最终得出来的结果呢，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多技巧，而是得靠摄影师的阅历、
情商，
人格魅力。
情
其实
商。
这些东西都不是技巧。就告诉你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做得到的，而是你得有先有那个阅历，你才能够让模特对你产生那样一种信任感。
我就这。这然后让我这就让我想起以前我在影楼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教模特、教客人摆造型。
这一点其实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几乎就没有讲。
对，因为这个不一样嘛，他是那个个人写真，他有一整
对，
天的时间和他耗，对吧？
而且他不太需
这
要
样。
摆比较好看的那些姿势，他
啊，我懂了，我懂了。
这个模特也是学服装设计的，他也不
我
需
懂
要
了，
那种很做作的姿势，拍出来的东西他是有姿势的。比如说，他觉得他的这件西装如果脱下来的话，会显得他整个骨架撑不起来，然后，但是他觉得也。不一定非要一直穿着，他有一几张就是相当于把他衣服脱下来，然后手里拿着举起来，或者是套在脑袋上，反正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玩法。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在摆姿势，而是他看到这个人，看到他的着装，看到他整个这个氛围，能够想到很多可以拍的点，包括他们走在街道上，利用街道上的一些东西。这个视频里边还也提到了这些东西。不过他都没有深入展开，就只是带到了而已，提到了而已。我觉得就是看这样的一个视频，19分相当于20分钟吧。我觉得确实能够比较完整的感受到一个很成熟的商业摄影师面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模特，然后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包括拍摄的一些片段嘛，很散的一些小片段。
然
就是
后，
更多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你不是说跟他就跟这个视频学习什么，而是你能大致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状态，这种感觉。
你觉得一般是什么人会想去了解他们的工作状态呢？就除了，肯定有一
我
部分
觉得
人
肯
是
定
自己想
是
入行的，对吧？
80%以上应该都是就是想要拍好写真的摄影师，新手摄影师。想要知道到底摄影师应该怎么样跟模特沟通，然后才去会看别人去怎么做
但
吧。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很多人从怎么说憧憬摄影师这个职业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想做的就是拍写真。
对，那我们直接
我
就
觉得
过渡
在。
到另外那个你提到的那个博主吧，那个叫做，我觉得这个其实估计
那
咱
个
俩聊会有点争议的，我想想那个叫什么来着。
睡前审美 TV
你
是
说过千万次热爱摄影，但亲爱的只是
吧？
谈他的身体。
我想起来了，
NG 家的猫，这个 UP 主叫做 NG 家的猫。对，
好
对，我
的，
们可以直接过渡到这个视频。
对，
对，
可以，对我来说是另一个摄影的世界。
对，因为你不是说有很多摄影师在刚开始憧憬摄影师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
对，
身份的时候，他所想的都是什么？你刚才要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他可能就比较想做写真类的，就想拍写真，
我现在我也是这种感受。我以前没想到是这样，就是说我这次看 B 站这个摄影标签的东西，真的就是大家对摄影的理解，或者说大多数 B 站用户对摄影这个词的理解，就是拍写真，甚至都不是拍风景了，已
对
经
啊，
就是人数
可
最多的，
见
就是说数量上。
这个所谓的写真类人像的影响范围有多广，太可怕了。
是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好坏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反映了一个刚性需求。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个 NG 家的猫的视频讲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多视频就讲了，因为主要观点可能就是因为你以前想用摄影去，和你心仪的女性走近一点距离，这样一
我
个
觉得
观
这
点，
都不
对吧？
光是男性、女性了，因为这个一直就是打头啊。你想，以前影楼也是，就是以前你在整个社会的话，你跟大家说摄影，第一反应也是影楼那种，对吧？你现在跟大家说摄影，第一反应是人像、写
就
真这种，我觉得非常合理。
大众
对，
对摄
大
影
众
来，
对摄影的
对
最大
摄
的
影，
需求就是这个嘛。
就以人像，对吧？
这个要是扯远了开去的话，是不是跟绘画也可以这么说？比如
对，
说古代
甚
的
至
绘
绘
画，
画，对啊，一开始
就你最早的
也
绘
是
画
给
不就
达
是
官
画
贵
人
人
吗？
画肖
对
像
对
嘛，
对，
对
风
吧？
景画都是很后面才出现的，都不
嗯。
是刚需，这就是人像其实是最终的刚需，看来。
然后那天我们不是聊这个 NG 的
当时
猫
你
家
就是，
的猫这
你
个，
不是就是说你是作为反面例子来说的
对
吗？你当时
对。
是说，他是什么了？什么比较宅？好像就是我感觉就是他这一个视频啊，他大部分视频好像都是评测的，然后这类视频不多的。但是这一个视频我看完了之后，我是觉得他其实并不是想要说出什么新东西，然后我感兴趣的是他的这个说法，而
对，
且和他这个
就
播放量。
他这个视频就从头到尾，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到
就
底
是
说了
给
啥？
我一种感觉，就是他说了13分钟废话，然后用极其快的语速，就像说相声一样，说了十三
然
分
后
钟废话，但是有
比较搞笑的语
五点六万的播放量，然后有这么多的赞，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就
可能
是一
不
个
是，
视频，对对对，大家想看的是什么？
大家，
大
我
家
觉得
看
大
这个
家
视
看
频
这
被
个
这个
视
视
频
频
不
吸引，
是把它当做一个摄影科普
对，
的视频去看的，
是，
是
我
当
也
成
它
一个
是一个
娱
搞
乐性
笑
的视
视
频
频，
去看的，
对对
一
对
个
对
搞
对，
笑视频，
就
一
是
个
类似
搞
于一
笑
种
视
互
频。
动的感觉。
这个人我昨天也看了他的另一个视频，就是我忘了具体名字叫什么了，但是就是大概就是，如果你去当模特的话，你应该跟摄影师说啥，然后能镇住他。
是不是反了？
没有，就是被拍的人如何镇住摄影师。
哦，是吗？还可以这样的。
然后他说，比如说你上来先问他你的器材是什么，然后不管他
哦，
说是什么器材，你说哦，这个机器动态范围不错，就讲了大概有十，
我
就
的
是他大概
妈呀！
讲了10分钟这种，就是你也知道他肯定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就感觉挺搞笑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也确实挺好的，我觉得而且挺有意义的，就是大家用一种比较调侃的这种不那么苦大仇深的那种心情去聊摄影，哪怕就是聊最粗俗的东西，用最粗俗的方式去聊它，大家其实都想聊的，只不过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很粗俗的这种东西聊出来，大家会被别人鄙视啊之类的，都不好意思说。然后呢，要么就只是会去讲一些很认真严肃那些东西，然后就，所以他的这个他再加上他这个人格魅力，然后所以他这个东西还是挺受欢迎的。
不过你们
妈呀，受不
这
了
个
这个
死，
标，受不了这个标题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看到这标题，看到标题我都不想看了。我的妈，他的标题都太夸张了吧！
标题叫啥呀？
得此二字，摄影圈必
哦
将刮起
哦
腥风血雨，生灵涂炭吧，是吧？然后，当然他其他视频还有拒绝摄影败家子，论旁门左道、偷奸耍滑、投机取巧，你是我的对手吗？
就是我觉得那个什么，
哇
标题党
哇！
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
请
你。
把我欠了8年的摄影费还给我。我经常看到这些标签，我都不太想点开来看。跳一个吧，我都不想聊它了，太夸
好，
张了。
下一个，
下一
那
个游影，
有瘾，有瘾，
然
我看看，
后他现在是唯一一个做国内优秀的摄影师的专题的，每一期以一个摄影师为一期吧，有。廖义军、陈哲、戴建勇、蒋志、严明， 然后他这个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对我来说就是还是播放量的。他之前做了一个上海话的，是
在电影那个。
没有1450张照片后，他们从濒临分手到重归于好那个。
怎么了？
然后这是一个艺术家组合嘛，然后这个好像比较火，然后
对
有
对。
1.8万的播放量，然后紧接着隔了几期吧，隔了2期还是隔了1期，就出了阿娇的这个，讲这个在阿娇的笑与泪里，你看到了第一层还是不是真的？
又
他
出
这
了。
个，他这一期太牛逼了，我的妈！他应该是为问蒋志要了这个版权，然后整个视频是8分多钟吧，然后他的作品就是8分多钟一个单镜头拍的阿娇，从笑到哭，然后前面他几乎都没讲话吧，5分钟，一个 B 站的视频，前面5分钟没讲话，单镜头对着阿娇拍。然后后面3分多钟就是他自己看这个感受，然后这个视频我截图的时候，499播放量，
现在是538。
和前面那1.8万那个差距太大了，我的妈！然后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蒋志这个是美术馆，那天我们不是聊了吗？就美术馆作品，然后直接搬到 B 站上来。然后很不受待见，对吧？
对对对，当时好，我们聊到一个问题，就是 B 站有没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展示作品的地方，好像是，然后就感觉好像不太行，是吧？
是的。
我觉得至少对摄影来说，我觉得很难。
美术馆的作品。
他其实做的挺好的。他其实做的也就是科普，也就是向大众介绍这些优秀的，我觉得现在是中国中坚力量的摄影师，对吧？然后向大众介绍他们到底好在哪，然后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吧？但是没办法，就火不起
我觉得很有一个比
来。
较，我觉得你刚才对比一个1.8万的播放量和500的播放量，我觉得反而是那1.8万播放量的那一期是有问题的，其他期是正常的，因为他最火的那个，也就是讲戴建颖的那个才
他
1.7千
别
的
的
播
都
放
是
量
几
嘛，
百，最多就1000
对，其他
多。
都是1000或者是1000以下，反而是那1.8万，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有1.8万，
那个是不
这个
是
是不
被
是
什
跟
么，
B 站的什么？
或者是不
推
是被
荐
人
啊！
转发了之类的？
我看我的朋友圈，他有人认识他吧，但这个人我不认识。有人就说他一觉醒来就发现炸了，
就
突
是，
然就有这么多人看，
就是那个
对吧？
1460张照片后的那个。
对，那个因为可能还是和作品有关系吧，因为那个比较生活照一点，比较好
我
理
反
解
而
一点。
觉得，其实那个1460张那个，我看了4分多钟的视频，反而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很好理解。我之前还看了他讲那个廖一军的那个，廖一军那个反而好像还好理解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也是廖一军那期。
就我觉得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说话的那个声音，包括再加上他是用上海话嘛，上海话加字幕。就让这个视频有一种更有意思的味道，
对。
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呢？有种上海话听起来会有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说教的那种意味，就是，就是我在教你，我在告诉你这个照片该怎么看，好像这个不是那么强烈，然后因为是上海话。
可能因为你平时被说教的时候听的都是普通
都是普通话，因为一般没有人会用方言去说教别人，所以方言听起来就不是一个说教的东西，不强势，所以就听起来就没有那么，对，没有那么累，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一些学术啊什么的，就是比较大词儿，它其实
特
都
别
是普
多，
通话的词，
对对
然后
对
你用
对对，
方言去讲，它其实没有那个词，所以你要么
自然而然就
你要么就把普通话插在里面，你要么就换一个方法说了。
是的，
嗯。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
然
起来也
后，
挺亲切的，虽然不懂上海话，但是听起来好像比普通话更亲切，挺好玩。然后，
三影堂，点名夸奖三影堂，真的。后来我想了一下，真的得点名表扬一下三影堂，因为他应该是现在一个摄影类最大的机构，去主动拥抱 B 站，去主动拥抱年轻观众的，对
哦，也
吧？
是。
要不先讲一下背
你
景，
从这个，
先讲
你
一
从
下
这个
背
点。
景吧。就是三影堂那个 B 站账号，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以及
他有一个两个女
它
生主
是
持
好几
的
个系列，
开
好像
箱
是，
视频，
它好像好几个
对，
专题。
对，
不，
他
就是
有，
其中一个是开一个叫三影堂开箱了。
对，然后就是介绍出版部或者是摄影师，以非常亲近年轻观众人的手法做的这个
类似于画册，
三影堂开箱
一
的，
边
对
翻
吧？
画册，一边解读，一
就
边
原
介绍
作好像，
的内容。
对，然后他有一个系列是他们怎么说，大佬的访谈，
大佬访谈呢，我看了一
大佬访
个
谈，
那个叫，找一下啊，何一宁，最关心的摄影书，看了一个这个，
然后
然
他
后。
们有一个系列是三天，那个我没看过，是说什么？
三
大概是
天，
一个微侧拍吗？
我也没看这个系列的。
他以
他
三
这个
天，
B 站好像是从4月才刚刚开始是吧？
对，
三四月份
对，
吧。
我为什么要点名表？他就我希望最好的，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样的机构来到 B 站，主动去拥抱年轻人，主动去表达，
科
主
普。
动就科普，主动就好比说。几种势力纠缠吧，然后这个我们所谓的摄影的势力就要去争取观众，把观众拉过来，就要告诉他们摄影到底哪里好，这样，然后三影堂就是在做这样的事，然后我觉得机构来做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机构一有资源，二它有财力，你私人来做这个，怎么说？你要做到。怎么
那
说？
么呢？
你还是有自己很明显的喜好在里面，对吧？但你机构来做的话，就可以包罗万象一点。然后我还想过，比如说机构来做，你比如说像无相，它可以做一个，比如说一本摄影书的诞生的 vlog，从一本摄影书从沟通到编辑，到印刷厂，到出来宣传，然后到贩售。都可以，一系列可以做成一个视频，然后去告诉其他人。我觉得这样机构的视频不一定每期都要做得很艺术，像伟不一定每期都要达到像伟麦那个海德那期那样的水平，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你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你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告诉别人行，告诉其他行业或者行业外的人。我们这个行业是怎么样的？然后引起大家的兴趣。然后你比如说李总不知道，李总半天没做出来，李总去巴黎的 vlog 都快1年了，那也没做出来。这个就我觉得做的就做出来就很好嘛，因为我也和他建议过。当时我在上海，我和他聊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还比较害羞，我还不能够突破我这个对我自己声音的羞耻感和不自信。他就提出来想拍我，可能想拍和我做一个访谈或 vlog，但是我拒绝了。我现在应该有点后悔，当时应该做，鼓励鼓励他。然后他这个。机构来做的话，还有一个，我之前还想着，比如说。无相的那个高山的那本第八天，我觉得那一本就特别适合来做成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他们整个编辑到出版的过程就是很适合，因为当时他们编辑的时候，我有一次我遇到过嘛， 我去做过，去三联晚风的时候，当时高山也在，丁丁也在。丁丁编辑的时候，他是和高山住在一起的，然后他们编辑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打印了很多的快照，然后贴在墙壁上，然后做了很多，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修改。我觉得这个过程，当时他们这个过程好像丁丁有写一篇文章，
对，
但是后来如果之前如果有人侧面拍摄的话，做成视频的形式，我觉得应该也很不错，你懂
就
我？
像一个花
特别
絮
是
的
后
纪录
面，
片一样的感觉。
对，然后后面又得了大奖，然后在网上又遭受别人的非议之类的，就很有话题性，你懂吗？就很容易达到那个叫什么破圈，很容易达到破圈的那个效果，就很可惜。比如说贾达志也可以做，就他们贾达志在做一个展览的时候就可以，但这个需要投入专业的人了，你要有人专业的负责这一块，而且还必须不是一个半吊子做出来就很糟糕。
我的一个感觉是，大机构做这个的门槛儿就在于，这东西顶多就是怎么说呢？它是类似一个公益性质的东西，包括蔡永堂现在做的这些视频，除了能给自己的东西打打广告以外，他做这个视频给他并没有直接的收益。然后你需要投入人力去制作，主持人需要投入时间去录节目，
这就是宣传的
这
一
个就
部分。
是成
现
本。
在不都？
可能就是他们会权衡吧，就是你的这个宣传效果跟我投入的人力、财力。
我觉得机构跟人的，就跟个人的区别就是，机构不太会因为兴趣去做事情。对，他去，如果一个机构他选择去做这个的话，要么就是他觉得这中间对他们是有明确的好处，对吧？要么就是至少说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调性是符合的，然后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机构不太会说因为兴趣去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蔡永堂的问题，而是大机构做这种东西，一个必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相当于另外立了一个项目在这里，然后呢分配了一些人去做这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未必是这些人真正发自内心很有热情想要去做的，因为这个未必是那些人的兴趣点所在。就像你们刚才说，大机构不是凭兴趣去做，你没有兴趣的话，你肯定没有热情，没有热情，你肯定不会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做。之所以能看出来他的视频，无论是哪个环节，都不是特别用心的感觉。
而且我感觉他的就感觉很尴尬，就是一方面呢，他又想，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很努力的想贴合这种就是 B 站上面这种年轻人的氛围，但另一方面，三影堂本身它是一个特别严肃的机构，然后就会觉得就有种四面八方都不沾的那种感觉。
他主要在我看来，他的视频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是觉得就是在组织这个节目的内容上，不够用心，就是或者说不够下功夫吧。
或者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就是他们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有种这种感
是
觉。
的，我看了那个开箱了系列里头东松照明这一期，前面呢在讲东松照明这一本太阳铅笔吧还是什么那个画册，讲着讲着就变成他们开班还是什么什么的东西了。我就不知道你这一期到底想要说什么，
就像尾麦
是
那样
说的
的
是，
视频，它是有个很明确的脉络的，然后你照着这个脉络，你就可以去收集
对，
素
还有那个
材。
游吟也是，
你就
就
可以
是
去收
单
集素
人的
材，你
这
就可
种，
以去哪怕写稿也好，或者你自己写提纲也好，你是有个明确的路线的。但是你像三影堂那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就哪怕他们真的有在用心做，但他们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可能就做出来就
再
是
一个，我
四
觉
个
得。
四对。
我觉得三影堂他们这个形式本身实际上是难度最高最高的一种形式了，就是两个人现场对谈这种其实是难度最高最高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照着剧本念，对吧？没有办法直接念台词，你只能现场发挥。现场发挥这个对每个人的这个知识储备，包括表达能力的这个要求是最高的、最难的。
对，你要背的，你要是
这
背下
个，
来的话，那就会
对
谁
啊，
都
你
能
没有
看
办
出
法
来，
对
特
谈
别
了。
尴尬。
对，所以说你要如果一个人对着一个东西念，其实还可能还可以接受，两个人是不可能念的。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做出来之后会显得不是特别，就感觉内容上好像还不够深之类的。
我觉得退一步说，所谓的水平不够的人来做节目这件事情本身，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是难道，比如说难道我们的水平就很够吗？我们在这做摄影节目，对吧？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还是看你怎么做了。就是因为你不同阶段人会有不同阶段的视角。
那我们就再开阔一下，你觉得那如果这两个水平不是那么够的人，该怎么样做这样一档这种对谈，然后介绍摄影家摄影师的节目呢？
我觉得就更主观一点，你别代表三影堂嘛，就或者说就我觉得就是他们来做这样一个节目就不可避免的就会带上三影堂的架子，但是你做出来又是这么一个风格的节目，所以会给人感觉很割裂，对吧？我们也觉得很割裂。
哦，就是你也别说是三影堂开箱了，你就说小姐姐开箱了。
那你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效果会好一点，
是吧？我好像也确实确实，如果要不是三影堂，而是就是两个小姐姐聊摄影画册，好像还会更好。
就是因为我觉得肯定说不同的理解程度的人，
我好像可以理解，
他肯定会有自己的角度，然后每一个这个角度呢，他肯定也有价值，对吧？我不能说你哦，你不是专家，你说出来话都没用了，那肯定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就看你，一方面是你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上面，然后不包括三影堂自己把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把这个，他们把这个节目放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上面，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对吧？
那就进入下一个了哈。
下一个，
你觉得过渡到哪一个比较合适？
次点。
哦，对对对对对，可以。
次点也算一个机构吧。
小型机构吧，
一个可能已经灭亡了的机构，
算是暂停状态的机构，
暂停状态的
停更状态的机构。
英文怎么念？这个你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次点 ，punctum 嘛，这个念单词是这么念吗？天使 punctum，p
u
n c t u m。你有看过他们的视频吗？你是没看过是吧？
我没有看太多，我看过一两个吧。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念，
这个的情况呢？这个主播的这个账号的情况，就是一个在日本学摄影的人，出于情怀吧，算是，再加上他有一些摄影在日本摄影圈的资源，就是他认识一些日本那边的摄影家，然后就直接带着自己的团队去找这些人来做现场采访的视频，做的还算，他跟那种维麦那种，不是，他跟那个相约那种 vlog 形式的比较随意的那种还不太一样，他是有，比如说摆一个相机在那里，摆一个灯在那里，摆一个录音机在那里，就是挺像回事的，在做这样的一个采访视频，基本上都是摄影家在说话，就他自己的声音没有录进去，没有都剪下来了，然后他的几个代表的作品呢，一个是小林诺利欧，还有一个是金森
秀
的，还有一个是
西田一正
吗来着？金道子
啊，金道子，
大竹昭子，
大竹昭子那个没事，没字幕啊！你要提醒他赶紧传字幕啊！什么回事啊？传
是啊，大竹昭子那个我都给他翻译过来了，然后他也没重新做那个。
我的妈呀！一年过了还不传字幕？
是啊，须田一正那个我给他翻，须田一正的有字幕的是吧？
有须田一正，
须田一正那个字幕是我翻译的。啊，他老师那个剪掉，就是还有一个，后来还有一个田中仁，是在东京工艺大学的一个老师，
有这个人。然后他这个视频须田一正那期有一点奇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须田一正的状态不是很好
啊。对对对，这个很有可能是须田一正
最后一个
去世之前最后的一段采访了，
可能是他的状态
后来没过多久，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对。脑子就不是脑，就是说话已经口齿已经说不太清晰了。
这个就推荐，看特别金春秀两期特别好看。然后还有要说的吗？没说就下一个，期待他的复活。
还有我先补充一句，如果日语听力是可以的话，强烈推荐大竹昭子的那一期。大竹昭子非常详细的讲了他的整个经历，包括他一直直到他去年在做的事情，讲了一个多小时。你可以想象他讲了多详实的东西，分享了他很多很多很有启发性的东西。如果也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我要那个
字幕文件。
字幕文件。再一个就是，你如果要是对须田一正是 是你如果是缺陷一正的粉丝，那你一定要看一看缺陷一正这一期，就是他去世之前最后的一，很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影像了吧？嗯，还挺，真的还挺有纪
纪
念
念
意
意，
义的。对，就是先不说他说话的状态，或者说都说了什么内容，就说这是最后的影像，我觉得也很有纪念意义了。
然后很忧伤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好的 UP 主，粉丝278，
然后现在可能主要精力没有用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他还很年轻嘛，就是那些东西弄好了之后，他可能很有可能会重新开始，让我们敬请期待。
然后下面有几个零星的，我觉得不错的，零星的，比如说一个叫张水 Water Juju，就有他做了一个叫托尼诺字幕吗？就有时候经常会分享如何欣赏史蒂芬·肖尔的作品。他这个如何评价史蒂芬·肖尔的作品？How do you say Stephen Shore? Where is Stephen？他这个其实是史蒂芬·肖尔在 MoMA 自己为自己做的一个作品陈述，这个不是我们还看了他自己讲美国表面吗？
对对对。
还有他那个不寻常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叫做空耳影像。空影像最好的有几个，就翻译了疫情期间耶鲁采访的一系列大咖的视频，还有罗伯特啊、亚当斯，哦，兰格尔丁。
我刚才现看了一个关于 MoMA，然后辛迪·舍曼照片解读的这个，大概2分多钟。然后我刚才不还在说，就昨天晚上我不还在说辛迪·舍曼我不感兴趣，然后可能一辈子也不感兴趣。但是看了这个将近3分钟的视频之后，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不可以看，因为他没有他的这个解读没有很就是学院腔的那种，又有什么摄影史啊，又是什么。就是怎么从他是一个转折啊之类的，没有讲那些，而是就是从这样一个满脸雀斑的这个女性的这个照片开始讲，讲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谁都能看得懂的这种感觉。
反正 B 站上有很多解读大咖的视频，比如说山本博士啦之类的，川内雷准啦。
这种的话，你是都是自己在搜索栏里面搜出来的呢，还是都是他推荐给你，或者是相关推荐的呢？
相关推荐的，但是你要自己搜索的，就比如说听播客人现在，比如说你对哪个大咖感兴趣，但你可以搜一下 B 站上其他人是怎么解读他的。这就是 B 站的一个好处。然后下一个可以喷的一个，这个可以大胆喷了，我也是。睡前审美 TV，
啊，睡前审美。
粉丝数9765，播放量16.3万，这就是
现在17.9了，已经。
他这个就是很明，他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版权问题，然后他这个版权问题就放到实际情况又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就很多人就是靠白嫖得到一种启蒙，对引发对摄影的兴趣，包括我可以直接就是我自己也是，
这
就是
个，
通过网络上的白嫖的图片，然后看到其他摄影师的作品，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个矛盾又和蔡明亮讲的一个一样，蔡明亮的意思就是说，你嫖谁都可以，你不能嫖我。然后观众就说，我不嫖你，我那么喜欢你，我不嫖你，我怎么看啊？
啊，
然
也
后
是哦。
蔡明亮说，那你就不看呗。
啊。
然后蔡明亮就说，你这样白嫖的看，你也不会用心的看，你不会珍惜。如果说你好不容易专门为了我来看，那你就会珍惜，你就会看进去，你就不会觉得他，你堪称吃一个，两个空心菜吃10分钟，你会觉得是浪费，你会觉得我花了好大的力气跑到台，比如说我花了那么多机票，那么多钱跑到台湾去看一部交友，然后你会觉得浪费吗？你不会觉得浪费，对吧？但是实际情况很少有人这么做，对吧？ 所以这就是，
是
这
啊。
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是吧？有的人就觉得白嫖可以，但你别白嫖我的。所以他这个税前 TV 就是他大多数都是国外的摄影师嘛，比如说就你最火的奥森由之、川岛小
嗯，
鸟、
小山即信。
小山纪信，这些人也无所谓嫖不嫖了吧？没家带，这些都不无所谓嫖不嫖了。但是按照我的观点，你嫖他们可以，你就别嫖我。虽然他应该也不屑于嫖我，但是你就别嫖我就可以了。你懂我意思吗？虽然我也是看别人白嫖。嫖长大的，但是你到这个时
嫖
候你
大
就
的，
别来嫖
我们大家都是
我，
嫖大的。
你嫖他们几个可以，但你嫖谁你都不
我
要
这个
嫖
问
我，是
题
吧？
就说不清，我感觉这个问题很混乱，很难捋清楚一个脉络。
我觉得这
对，
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版权问题。
就单纯从版权角度，我就很难把它理清这件事儿。
他第一眼给我的想法就是这个版权怎么问题怎么解决？然后给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你凭什么要给我配上这些背景音乐？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哈，先说版权这个问题哈。那你说，如果他的这个是有版权问题的话，那伪卖的、那有瘾的有没有版权问题呢？三影堂的有没有版权问题呢？
他张数有他多吗？
我觉得三影堂那个
怎么界定？
甚至更有版权问题，因
怎
为
么界
涉及
定这个
到
版权
画
问题
册。
的界限？多少张算是有版权问题？多少张算是没有版权问
对
题？
哈。
这个怎么理清这个东西？还是
所以，
说就不要理了，就
就
这
是
样。
一般来说呢，我们说 fair use 嘛，就是合理使用。就比如说你，我做一个电台，对吧？我免费把人的专辑放出来给你听，然后就从头到尾放，我什么话也不说，然后我还在里面插广告，我可以赚钱。那这个就显然就不是合理使用。但是说，比如说如果我做了一档电台节目，我来点评你的这首歌。然后我中间引用了你这个音乐的一段，
我懂了，
然
我懂
后
你意
或
思。
者说，对，然后我的
对，
目的
我
是
觉得
点
区
评，
别
然
可能
后
就
这个
在
点
这儿。
评是我自己的产出，
对，
那这个。
对，他这个就没有，他这个完全没有，他这个纯粹就是欣赏的。
但他盈利了吗？这个就是有一个比较那个的问题，
对
对。
啊，对盈利这个问题也很好玩，就是说他积累了这么多粉丝，他可以不直接靠这些视频盈利，但是他可以。
不过你要说的话，B 站好像你到一定流量之后是会有提成的，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有没有，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版权问题，至少在目前，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来追究这个。我不知道 YouTube 上
而
有没有
且，
这种视频。
我觉得其实大家肯定知道这个有版权问题，所以他这个 UP 主的东西都是外国的，他不敢用中国人的，他为什么不搞在张家诚的这个税前室内？我觉得他不敢，因为他知道这里边肯定是有版权问题的。
YouTube 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笑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我发的照片它都来自本来就在公共场所的呢？比如说我整理了214微博发的所有照片，然后我弄了个视频，这你觉得这算不算版权问题？
对呀，对呀，所
那
以
你像张家诚微博上、Instagram 上也发了很多很多照片
对
呢？
啊，那你觉得这些算不算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模糊的，说实话。
对，所以
是，
还是别聊这个，聊这个就没有头，很累。
这个可能得请一个
对，
学法律的人来跟我们科普科普。
那就是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需要，我觉得很需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背景音乐这个问题。
这个的母题就是说，一个作品在被做出来之后，它的如何呈现这个权利是否还在作者自己那儿？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不在的，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本山本昌男的画册，我拿它来盖泡面，你说行不行吧？那肯定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同一个问题，你这个偷换的概念了。
就或者说，那我买了一本山本博司的画册，然后我给他配周杰伦的音乐放在那儿，我觉得我看着特别感动。那你感不感动我不管啊，但反正我感动了，那行不行呢？
也对，也对哈，
这个问
这样一说
题。
来，好像他没问题了。
但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说的这只是一个版权或者说权利的问题，但是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这个背景音乐对于 假如我们先局限在这种幻灯片的观看照片的方式上，那么配的这个背景音乐对这种观看体验有哪些影响？
情绪上
我觉得
有影响的，很明显。
我觉得对这个东西挺影响还挺大的。
我觉得这个属于人类的一个劣根性，就是有些音乐哪怕你知道它很俗，对吧？但是你的情绪就是会被它带跑。
对对对对。
比如说，没夹带的这一期，它是比较幽默的这种东西嘛，它的这个背景音乐配的就是一个比较欢快的、诙谐的这种类型的背景音乐。然后呢，唯美的那些配的就是很唯美的那种背景音乐，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然后我联想到看这些的时候，我联想到214做的那个第二期的那个北京的那一组那个视频，就标题叫什么来着？蜗牛的那个。
北京蜗牛。
对，然后我就觉得明显能感觉出来，你是有你也放背景音乐，但是这个背景音乐就已经是你的作品的一部分了，作品呈现的一部分。一个元素之一，尤其是它后半部分，
还好我有版权概念，我的妈呀，幸好我用的
是，
都是免费版权。
就是这个，先不说版权，就是说，就明显能感觉到后半部分那个背景音乐对于这个整个照片呈现这个氛围的影响非常巨大，有和没有就完全是两种观看体验。
对，
这个东西还挺值得稍微想一想的，虽然不需要有什么结论。
对，这
然后
个就
下一
我
个，
觉得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摄影作品本身的纯粹性，就是说，
它需不需要音乐？
对，就是说，比如我们都知道，音乐它可以强化你的某些方面的观感，或者强化或者改变，对吧？那我们应不应该做这种强化呢？就是，还是说我们应该让那个作品自己来说话，或者说让作品来决定，对吧？你们怎么想？
对我来说，因为我之前也做过没有音乐的，然后它只是幻灯片这样变换，然后我就给那个谁，我给张之洲看了，张之洲就说，好像是说有点瘆得慌，就是说，对，因为你没有音乐，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的话。然后你周围，你看的时候，你周围也没有声音的话，就有点瘆得慌，就反正不搭调，你懂吗？最，然后为什么？因为和人的那个实际经验不符合，因为人的耳朵是除了你睡觉，你假装你听不见，然后其他时候你不能关掉你耳朵的，你耳朵一直会有所谓的白噪音
对。
嘛，有白噪音嘛。但是，当你全身心去看一个没有音乐的幻灯片的时候，或者是没有白噪音的幻灯片的时候，很怪，和你的实际感受是有出入
你觉
的。
不觉得是？你觉得是不是现在的人太懒了？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能接触到媒介太多了，所以就导致大家无法接受你。就跟那个，我们前段时间我跟蔡潇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以前大家可以坐在唱机或者 CD 机或者磁带面前，你就光听音乐不干别的，对吧？现在如果你耳机里面在听音乐，然后你手上又不做些别的事情，你
对
会
对
觉得很
对，
奇怪，
有
对
可能，
吧？
就直接闭着眼听音乐这件事儿，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已经是很困难。
我可能必须同时在上网，或者我同时在工作，或者
对
我在做饭，对吧？就总得做点什么，不然感觉自己
对对，对，
亏了。
但我从来没有闭着眼睛听音乐过，你们。
就你有没有坐在那儿就光听音乐不干别的？
坐在那有，但没有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倒不一定。
就是这事儿，我又联想到说，之前看很多那种在公众号上面发照片帖子的人，也会在最上面放一个歌的播放链接在那里，你可以点，你点，然后就开始放歌，然后开始看这一组照片，这个也算是一种冲动，就是配上背景音乐的冲动，然后放到视频里边，那就必须有背景音乐了，这个就是顺理成章的感觉，就是你都已经是一个视频了，你干嘛不要背景音乐？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另外一个人分享了他用那个 深濑昌久的鸭做了一个幻灯片视频，他没有放背景音乐，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在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怪，这并不是说我在看照片一定要背景音乐，而是我猜可能是我们在点开一个视频这种东西，我知道这是个视频，我自然而然潜意识边就会有一种预设，视频是应该有声音的，没有声音就会有种违和感。
我突然有个点子，你说我们下次去展览现场录展览现场，一直声音录特长，然后做这类视频的时候直接拿那个来配音，是不是效果会
那也不
挺不
错，
错
我
的？对
觉得其实，
啊，
但是
对，
展览现
那
场
对，
有什么样的声音啊？
就是人走来走
就
去啊，
白
然后
噪
可
音，
能有
就
些人
白噪音，
杂谈，但是你听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听清的，对吧？
就很
弱
很弱的白噪音，我觉得这不错哎，这一点
这个留言好像已经做过了
哦，是吗？
对，他有放一，他有一年前年吧，是放一堆幻灯片照片，然后他的那个背景的声音是他坐出租车的时候和出租车司机录的。
嗯，
这不一样，我觉得。
对，我就展览有一个，就是它确实是这场景。
然后为什么公众号的那个音乐可以不听，但是视频要有声音？因为公众号的看图的感，那个和视频看图是两个概念。视频更容易投入进去，因为公众号始终你是你用手在滑，你用手在滑，你还是一个看文章的感觉。
对对对，
公众号还是看文章的感觉。
视频本质上跟看电影是有点像的。
对，
而且视频跟文章有一个区别，就是看文章的时候步调是你自己掌握的，就你可以滑得快，
对对，
可以滑得慢，
嗯，
可以往回滑，
嗯，
对吧？但是视频你是一个更被动的状态，当然你可以移进度条，但一般不就至少不会那么自然的去移进度条，对吧？
这个问题又可以延伸出之前蔡潇发群里那个他提出的若干问题，就有一个就是画质尺寸或者短时间限时观看对看照片的影响，
就是用视频来呈现照片，整个这个形式本身它的哪些特点，然后跟其他形式相比，对吧？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你知道，我一直羡慕电影有一个东西，就是导演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权限，就是我可以规定你看这个东西看多久，由我规定你看的时间，
哦，
你懂我意思吗？
嗯，
你比如说蔡明，蔡，
嗯，我刚对我刚才就想说蔡明亮，我觉得
蔡明亮
交
流，
蔡明亮
最后的交流，看那个画在墙上的画，看了十多分钟，就他规定你不得不看，你要么你就走，
嗯，
走出电影院，
嗯，
要么你闭眼睛，要么你就给我看，这就是这个主动观看，嗯，翻画册或者看视频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就
你是把这个当做是一个优点来看？
对，
看
我觉得是一个优点，肯定是一个优点，绝对是一个优点。
不好说，
因为
这是
因为
说是一个特点，就我个人来说，
现在的人看照片的时间会更短，现在很少有人有凝视这个概念。
对于做视频的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优点，对于看的人来说就我觉得就不一定。
嗯，如果对于你要求他怎么看的话，
嗯，
这肯定是个优点。
对啊，但有些人喜欢被要求，有些人不喜欢被要求嘛。
如果不考虑接受度的话，我觉得这个特点有好有坏，我觉得也不是说好
坏，
就是它只是提供另外一种不太一样的观看感受。就是
它和平常翻画册不一样，
就感觉照片这个东西可能有两种观看方法，就是一个就像画册这种，
这个，
就是它是作为一个纸媒介嘛。书，
对，
或者作为一幅画，一个平面作品。
其实你们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过去反转片的一个看的方法不是幻灯片吗？
对，
嗯，
那个状态会不会其实实际上更接近我们现在通过视频来看照片的方式？
它如果要是定时翻页的话，就是；如果是你手动翻页的话，就不是。你说呢？
那个是手动翻页的，
但手动翻页是它的，你的这个节奏也不取决于你，其实取决于主持人，就是
好像是
翻页的那个。
如果是
一个人
啊，如果是取决于主持人的话，那就有点像了。那主持人就相当于视频制作者，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一般不是说一般访谈放这个幻灯片，他会等，比如说有一个采访深山大道的会，有一个分享会吧，然后深山大道在上面讲。然后有人在翻幻灯片， 然后他要等深山大道讲完这张照片的时候，然后他才换照片。
我是觉得这个幻灯片的这个方式是蛮好的，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嗯，我也是，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比如说如果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照片，可以非常快速的切换，这个也是一个潜一种可能性。
对啊，它有很多可能，就
然后有快有慢的这种也是一种可能性，不一定是云。
还有它的切换的方式，它有时候你可以做特效，
对
之类的，然后你切走了，有可能还能切回来，然后两层叠加消失之类的，
或者两张放到一起并
置。这个刘源也做过，刘源去年做的，
我觉得这个这些都值得尝试。
那个
挺好看的，
山间游乐场他们新出的那个东西，就是他那个书摊开是两个可以翻的，然后你这两边是可以分别翻的。
嗯嗯嗯，
对，所以你不管怎么翻，你翻出来都是一个拼页，但是怎么拼其实是取决于你自己怎么翻。
哦，
嗯，
就是它永远都是两张照片并置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这也挺有意思的。
对，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
嗯，然后就关于这个。视频看照片的可能性的，还有比如说，背景音乐，这个刚才已经说了，我觉得背景音乐其实不一定是背景音乐了，这要扩展开的话，不一定是作为背景音乐，而是声音这一块跟视觉这一块，就听觉和视觉可以并行的，或者说
对
产生某种其他更，就是声音不一定是必须是辅助性的东西，不一定是一个辅助性的，他们两个可以互动。你比如说你在观看这一组什么什么样的照片，然后同时再剪辑一系列的什么什么样的声音进去，这就变成了一个声音视觉的一个综合。
它这个
类似于装置
艺术了。如果你用这个声音加照片然后再做成一个视频的话，你其实你的权限就相当于一个电影导演了。
对，只不过你的画面是静止的东西。
对，因为有电影也这样做过吧。
其实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综合性的这种题材，就是有静止的画面，然后可以里边可以穿插一些动态的视频，你怎么剪就很自由。
你怎么知道我下个视频要做这样？
同时可以再加语言，比如就是字幕文字在上面，然后怎么排版也可以很自由，同时还可以加声音，比如说解说、
啊、
旁白或者是录音或者音乐，
对、啊、
都很自由、
啊、
就是相当于把人的几种观感吧、
嗯、
三种吧，简单来说、
嗯、
是视觉上的，然后呢语言上的、啊、听觉上的，全都综合到一个视频里头、
嗯、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会蛮有意思、
嗯、
其实现在美术馆系统里边有很多人在做这种视频作品，包括摄影师应该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东西，
应该有很多在做视频的、
嗯、但跟我所想的好像又不是那样的东西。
不知道，我看的也比较少，
我看的也比较少，可能也有就是很多吧，可能是因为我看太少了。
嗯，
所以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想的这些人早就已经做过了，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
对，
只不过
他没有放在 B 站
里面的。对，我是觉得如果要是能做出更加的更有亲和力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就不一定非得要那么艺术品，对吧？不一定非得是一个艺术作品，而是就是一个视频，一个摄影视频。
嗯，
反正我觉得 L4 的第二个视频基本上就有点这个感觉了。
然后
蜗牛视频，
然后你的那个问题，
继续要说那个视频本身的话，还有个画质和尺寸的问题，这个简单说一下就好。我觉得画质的话好像可以接受，基本上
应该可以，
都还可以，
可以的。
然后呢，尺寸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如果在电脑上看的话，是比手机
绝对比画册，我跟你说，绝对比画册还比较舒适，
是
因为显示屏它天然就有显示图像比纸质要更好。我
这
估计
是反对，
你是哪个？你是从哪个方面？
因为我就看显示屏的，我几乎没有看过，很少看纸质的，你更别说银盐放大，见都没见过。
你没有在现实中见过吗？
我没见过。
看展的时候总见过吧？
看展也很小啊，我唯一看过一个，好像应该就是黄金的尺寸很小，135的，更大尺寸的银盐我没见过。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显示屏的显示要比画册更好一点。 从我自己的照片，
你这个
我自
好
己的照
准
片，
是指它更清晰吗？还是？
对，更清晰，颜色也更好，反正看起来就要舒服一点。因为我从来就看显示器的嘛。你要我这个环境去找摄影师来看，去找原作来看，也有点太难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
再一个就是说，我刚想到的，就是视频还有一个优，就是跟画册比，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关了灯，在全部黑暗的状态之下，只开一个显示器，这样的那种进入感会比开着灯翻画册的这种进入感
所以你
要强很多。
做成一个这样的视频以后，它有很多特性和电影很像，
对。
很多电影的特性就可以拿来是用在它身上。它其实和看电影没什么两样。
对，只不过它是一个没有一个具体故事的情节的。
有可能有故事，有可能有故事，
对对，如果你想做
看
的话，
作
其实是
对。
可以的。
它只不过是没有一个从头动到尾的动态的东西，啊，它可能会有静态的东西出现。但这个静态的，那你按电影来说，很多电影，你比如说像小津安二郎或者陈濑实行男这样的，他有时候中途的转场，他会切一个近景，它就相当于一张照片那样的感觉。就是照片和电影其实有时候也有
小津
重叠
安二
的。
郎拍的电影特别像照片。
再有
嗯，
很多，我很，然后下一个
那睡前审美就不说了是吧？
不说了。
好的，下一个我看看哈，下一个就是对另外一种类型的就是摄影批评类的，我觉得可以稍微提到一下。
我忘了。
我目前我能找到两个例子，一个是冯·一伦做的小冯的唱唱反调个人空间，就是唱唱反调与麻瓜学院，他只做了一期这么个摄影，然后是25分钟，然后是冯·一伦在，就是他讲吧。
然后还有一个，昨天我发的那个叫啥？西红柿吗？啥
放
西
开
红
那个
柿？
西红柿。
对，
然
他
后
有一
他
期
现
就
在最
是。
新的那一期叫做"绝非吐槽，而是祝福"的那一期，对吧？
还有一期就是摄影，讲
对。
摄影评论的。
为什么摄影评论如此重要？对，4月17号的，就是这个人本身就是西红柿这个人本身，他有好多好多视频了已经，而且他自己其他的很多都是，大多不是摄影的评论哈，大多都是器材或者是 vlog 之类的，分享之类的，
所以现
但
在我
是。
们已经聊了，比如说，推荐类的，还有。
介绍类的，科普类的，
科普类的，还有什么？
采访类的，
采访类的，还
搬
有
运类的，就是增物组吧，相当于，
搬运类的，还有
脱口秀类的，就是说相声感 觉
说
的，
相声的，然后现
就
在
相当于
就，
对，
然后现在就有一个专门的摄影
摄影批评。
评批评，
这种应该是最少的，
最少
这
的。
种类型现在是无论可能就是视频这一块是最少的吧，做这个的。
他其实最主要不是摄影批评了，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谈论摄影这个事，以自己的观念来
对。
谈论摄影这个事。怎么说？主要就是不仅是夸吧，因为有些人也谈，你比如说很多推荐类的，他其实也在谈，但他主要是夸嘛，
或
很
者
少
介绍
有。
背景知识。
对，很少有，比如说不一样的意见，比如说不怎么夸的，对
或者
吧？
就是不只是针对就是具体的摄影师或者作品，而
对，
是针对一些，
现象，
就很多
现
东
象也
西。其
好，
实摄影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摄影师和摄影作品，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谈论的嘛。但是其他谈论其他东西的不是很多哈。就包括冯一伦的这一期摄影，唱唱摄影反调，他大多也是谈了很多具体的东西之外的东西。作为唯一的一个视频，然后呢，他的这个反响，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大家还挺希望能够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吧。
对你，我来假设一下，比如果说社里面来做视频。
社里妹来做视频，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就会跟那个 NG 家的猫的那个差不多了，就是变成了一个搞笑的东西了。对，但像冯一伦这种，其实大家实际上还是想要听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就不仅仅是科普或者介绍什么的，而是想要听到一些观点，是吧？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现在会有疑问说，摄影批评或者摄影讨论，为什么一定要做视频？我凭什么要做视频？懂我意思？
先不说冯一伦做的这一期，其实他做的这一期也有，就他并不是像那个 NG 家的猫那个纯粹就是一个人对着镜头在说话。
我觉得这个所讨论或者说摄影批评，有可能说两个人聊，像播客这样两个人聊，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你两个人聊，如果只是两个人在聊，那跟播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没有必要做成视频。我觉得做成视频的唯一理由就是，你可以往里面穿插图片。
对呀。
就是你，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在提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直接穿插一张图片在这里，这样就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直观。这是最大的，就我觉得这是视频，就摄影做成视频最大的意义吧，就这类视频。对，就比如说我第一个问题，视频相对于公众号帖子的优势，我觉得最大的就是穿插，不过其实公众号也会穿插图片是吧？
优势就是之前我们聊了一个主动性和一个被动性的区别。
还有就是尺寸，不过这个就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
大
用
家
手机
都是
看
在
的，
手机上看，其实尺寸的优势并没有那么明显了。
我咋不觉得啊？我都用电脑看的。
但你看所有的这些视频的评论，你看评论里边都是来自安卓客户端，来自 iOS 客户端，几乎90%都是来自手机的客户端的。
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电脑
对对，尤其你说 B 站上面都是年轻人为主嘛，真的大部分人都是用手机的。
那没办
它
法。
即使它是用横屏观看，它的尺寸也就是手机屏幕那么大。
那没办法，你想通过这个让人家是看到大尺寸照片的魅力，那太难了，那除非展览了，
除非就是推荐他去用电脑看，或
或
者
者
去
是
看
去
展览，
看
或者
展
看
览。
看画册，是的。所以这么看的话，其实优势也并没有那么明显了，相对于公众号。
它现在主要的意义就是它流行嘛，
然后轻
它
松，就是你只要
服不
看就
服？
行了，你不用看那么多字儿，你用耳朵听就行了。
覆盖的范围很广。
对，趣味性又比较强。尤其是有很多那些博主的口才又特别好，就是很吸引人。
然后就顺便就可以延到那个问题，语速的影响。
对对对对对，语速你一直说语速
天
太
哪，
快了是一个缺点是
何必呢？何必说那么快呢？我赶着去干嘛呀？我的妈，我
但
不
你不
急
得不
呀，你
承
说
认，
慢
语速
点。
快了之后，真的我感觉3分钟他就讲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就是你感觉
但
他
有，
说了已经说了1年了，然后结果啊，刚过三分钟。
听，但听的人很难。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是摄影类的。
这2年的一个趋势就是，会把视频剪得越来越紧凑，就是
对，
讲
越
话的
来
多一
越
点，
快，越来
越
越
来越
快。
而且很多都不是语
天
速
哪！
的问题，就是你看他，
对对
比如
它
说
是
很多视
剪
频他
的，
剪辑的时候，他会把
对，它
你
是
讲话
剪
的那
的。
个气口都给剪
我
掉
觉
了。
得他有一
对。
个用意，肯定是为了不给你思维的空隙，不让你思考，让你思考停止，你就听就好，你就看就好，你就变成一个。
对，他主要是迎合观众，因为观众注意力集中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必须是在你集中注意力的这几分钟之内，把他要说的全部给你说了，不然后面你就没耐心看了。
而且可能还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当如果一个观众点开发现你这个视频有10分钟，他可能就不看了；那如果有5分钟，他
对。
可能会看一下。
对，所以现在就是批评观众的时间。
就是观众想要在很短的时间
对，
内能有一个感觉，说我学到了东西，就是他只能把阅读的东西
不，
压了
他
进去，
不不，
给你一个学到东西的感觉而已。
他为什
印
么
象。
说的？他为什么说的这么急？因为观众急呀，
对呀。
你懂吗？就不仅是摄影类的，我看 B 站很所有的视频，
对对对。
所有 everyone，连游戏视频都这么快，何必呀？我的妈呀，受不了！我看还有一些财经类的、金融类的视频，好快啊，像飞一样，那字幕都来不及跟不上他那个讲话的速度了，
那你
何必
说，
啊？
那比如说吧，就我们举个场景，就是坐地铁，下班坐地铁回家的这一个路上，假如说坐半个小时地铁，这个过程当中，我能看多少个视频？能消化得了吗？你觉得？
不需要消
这个
化，
过程，
就是你
这个过
看
程，
过了，你就
那
爽
半
了。
个小时坐半个小时地铁，假如5分钟一个视频，这是多少个？六个视频，我觉得撑死了。看我要看六个视频，就会很饱很饱，我根本就看不下去了。
然后就其实你也没记住，但你觉得你满足了，然后你觉得你学到了不少东西。
不过这也看，这也分看什么类型的视频吧。如果是尾麦这种类型的视频，我可能看5分钟我就饱了，我就不想再看了，我得需要消化一下。
但你看
但如
NG
果要
那
是
种，
看对 NG 那种的话，我就可以看半小时也无所谓，我不需要思考。我只需要在那儿笑，哈哈笑，就轻松一下，放松一下，因为我看着可能就是为了放松一下，我也不需要思考，那我可以
笑
就
死
像看
了！
电视节目一样。
你其实你去看留言，很多人他也不是冲着一个摄影主
对
题去
对，
看的，
那可能就是累了，我想休息一下，然后
对，
刚好
就
我又
好
是个摄
玩
影爱
嘛。
好者，那我就看着玩呗。
他可能都不一定是个摄影爱好者，
嗯，是。
他可能就哦，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有几个摄影圈的人在那吵架，我觉得很好玩，我来看一下。
啊，那这个又想到说，B 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可能也是模仿 YouTube 吧，就是它会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受欢迎的视频到主页上面，到你的主页上。包括 iOS 之前不就是说在看那个其他视频的时候，然后有看到有推荐给你的这个摄影的视频是吧？
对，
对，然后你就会点进去看。我觉得这个功能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你本来可能不是一个深度的摄影爱好者，但是呢，这个摄影的视频呢又特别火，最近他就会推荐给你。然后我一看，还这么火，那我也进去看看吧。然后一看，可能还觉得确实挺有意思。我有的时候干弹幕，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进来的，比如说美维麦的，就有很多都是这样进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推荐的话，他可能一辈子也不可能说你看一下 Hilo 的视频，看一下 Dijkstra 拍的东西，永远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实现这种圈子的交集。都挺有意思这个现象，就感觉那这么看的话，B 站这个平台内部其实还挺开放的，有比其他那些平台可能开放性要稍微强一点。
对对，你比如说，比微博要更广一点。
就是微博或者是公众号，都是你关注了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你没有太多其他东西推荐给你，你可能就只看，不知道那些东西的存在。
对，
但
然后
是，
你的问题有一个 B 站的封闭性，作品
对，
传播
B
的
站的
可
封
能。
闭性指的就是说，不是它内部的，就而是它跟其他平台的交互。我觉得 B 站的东西很难在其他平台上流传开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平台之间的竞争哈，我觉得 B 站在微信上面的传播就很困难，在微博上面也是，因为各自都想那个，对吧？他不想替别的。
除了腾讯系的东西，在微信上传播都挺困难。
对，在微博上好像传 B 站视频的也蛮困难，因为微博它自己也有视频的东西嘛。然后那比如说 iOS 做了一个 B 站的，在 B 站上传了一个他做的视频作为作品的东西。然后呢，我除了 B 站上面的粉丝或者说潜在粉丝可能看到他的作品以外，我想要在别的平台上传播一下，这个就有点难度。会受到阻力，比如说现在就在朋友圈里边发 B 站的链接，就感觉都有点困难，也很难。
有发也能看，点进去也能看，但是它的那个用户体验就没
对，
有你
你就
在
是你没有办法从
他
微信上
自
面
己的
打
客户
开你
端
手机
看。
上的 B 站软件，是
对，
吧？
你
对，
没有直接用客户端看的体
我每
验
次都
好。
是看着那个标题，然后自己去 B 站里面搜出来它，然后在电脑上
对
看。
对对对，
这是一个。
然后微博我就不知道了，不太，就微博上也很少能看到 B 站的东西，就是感觉B 站的用户都被圈在 B 站这个平台里面了的感觉， 当然别的平台也差不多，但是 B 站这个感觉更明显。就是说，
就我觉得还就这就扯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以用户为主的视频平台了呀。比如说要是有好几个就跟播客似的，那你各个地方都传一遍就完了呗，对吧？
那就是那就是要说到作品的话，就过渡到作品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在 B 站上面传的所有这些视频，就是它不是作为作品发在这里的。
对对对对，
就是不是作为摄影作品发在这里，这么说。对对
对,
对，它不是摄影作品。
对，
它是对摄影作品的一个介绍或者怎么着之类的。
对，
各种。
对，
然后214的这个尝试就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开启了 B 站摄影视频的新纪元。就是前段时间214老师把他的夏河系列和北京蜗牛系列做成了两期摄影的视频作品，或者说视频的摄影作品。
嗯、其实夏河啊，其实也都还算一个
介绍
推荐的介绍的，因为他那个，
但到了
照片没放完嘛，
北京蜗牛那期就变
就
作为一个作品的尝试，全新的尝试。
对，它比较完整一点，
嗯，
它比较完整一点。然后第三期应该也是，然后第四期就准备尝试你之前说的
综合性的，
综合性的照片，动静态照片，然后加动的视频，然后接下来还会有没有静态照片的，有纯视频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作品。是作品，就我觉得现在就很少有摄影师，好像没有吧，就是摄影师把自己的作品，
嗯，
自己把自己的作品搬到 B 站上给大家看。就因为很多摄影师在微博发自己的作品，但是在 B 站还没有。
我觉得也挺好的、
这个、
你看你不是讨厌别人给你加背景音乐吗？你先下手为强。
对，先下手为强。
对对对，
我自己来，
有道理。
不劳烦你们动手，我们自己来。对，但没办法，看的人太少了。
但我觉得这个将来真的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趋势，说不定是吧？
对啊，
说不定。对，L4老师的就是开山之作。
就我想看到更多这样的东西。
不过，
因为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小问题，就是其实数码 native 的 digital native 的摄影师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我不知道二位怎么觉得，就是说从一开始拍就开始做摄影到现在都是以数码为前提的，
包括输出吗？
啊，
还是
包括输出。其实我觉得214的作品虽然做过画册，但是它的基本输出形式是
输出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是不是
啊？对，我说的是更广义上的输出，就是说那你发到微博上了，就相当于是一个输出了，就算是一个成交。
啊，我懂了。
对，
我懂了。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
那我经常跟别人介绍说了，我是被互联网培养的摄影师。
嗯，就我也是。
就
这样的摄影师，
看，然后输出也是从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我觉得。
现在
我感觉
是吗？
年轻的里面肯定是越来越
年轻的都这样吧？
对，我觉得年轻的应该挺多的吧。
年轻人都这样，
年轻的有
年轻的，然后被没有被美术馆体系收纳的，
对对对对，
都这样。
但这样的人
被美术馆收纳的，
这样的人拍的好的就不多了。
那你要说拍的好的，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对吧？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你好到一定程度了，都会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进入到美术馆体系里面吧，大部分是主动吧，对不对？能进入美术馆体系，我干嘛不进呢？那我如果能进我也想进的。可能是拍的还不够好了，
涉嫌给你发工资。
不知道所谓的美术馆体系到底有什么好处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那就是你如果这个人不是数码为主的，而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谁放开那个西红柿，他是拍黑白胶片的，你这种人就不太可能说，哎，我的作品弄成一个视频发到 B 站上，那他会觉得，包括他的粉丝也会觉得，他的观众也会觉得，你不严肃，这种呈现形式不严肃，对吧？这个不是一个作品， 他不承认这是一个摄影作品。
喜欢银盐放大的朋友吗？
这个东西其实也涉及到就是说数码摄影或者说互联网数码摄影这个大的东西的一个生态的问题了，不过就不展开了吧。然后那我又联想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摄影或者说摄影奖里面的摄影奖里面的视频作品。因为记不记得前几年连续有两年是连续两年的那个佳能的写真佳能写真新世纪是吧？
对
对，他的获大奖的都是视频。
我只记得我那年是一个视频。
你那年之前那一年也是个视频。
也是个视频。
对，
我那年之前不是我那年之前是一个静态的。黑底拍人物肖像的。
那可能就是在之前那一
年。反正听说是有过几届了大奖给视频。
我觉得
我那一期的视频大奖的话，它是没有对白的，
是一个欧美的是吧？
一个德国加挪威的两个男性的组合，然后做的一个，
好像是拍的是在一个冬天，一个男的在铲雪还是什么，有一个镜头，
有很多隐喻，他是玩隐喻的，然后。反正是没有对白，然后请的是演员
哦，
然后忘了，好像也没有背景音乐，大概20多分钟吧。因为他那个比赛就是 slogan， 他的 slogan 就是摄影还能怎么样？摄影的边界在哪？还有没有新的摄影的形式，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频吸纳到摄影这个范围，就扩展一下摄影的定义吧。你为什么说只有静态的照片才能算摄影呢？为什么动起来就不行呢？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那个叫什么利维坦，法国的，他的导演叫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他有一部叫《利维坦》，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毕赣的最佳影片，毕赣评他自己的最佳影片。然后他还有一个叫《食人鹿》，拍的就是佐川一正。佐川一正。然后《食人鹿》这个它是一个访谈类的纪录片，他这个《利维坦》就很夸张，全片没有一句台词。
Okay.
然后没有任何情节，就拍一艘船打鱼，有机会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你如果要按照写人新世纪的那个定义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摄影，他这个更摄影。他其实他好像他的观念就是一种推崇一种叫什么动态摄影的东西。
那个什么那个谁安迪沃霍尔那个帝国大厦，就是安迪沃霍尔他之前拍过一个帝国大厦，然后片长是485分钟，就是485分钟是多少，48个小时，就是
他有剪辑过吗？
没有，就是拿镜头对着帝国大厦拍了8个小时。
啊，
然后就
离多远呢？
我发一张剧照你就大概知道，就差不多就是能拍出那个楼的全景的那种感觉吧。对，就这么一个话，然后除了可能天色会有点变化，就别的基本上就是个静态的东西。那你觉得这是个视频还是个摄影？
所以现在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追求分别这个，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必要了，因为大家都属于影像的范围，不必纠结它到底是。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都不必纠结它是什么。它属于什么？我觉得这像这一类的问题，很多时候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是，确实。不过我觉得这一期主要的初衷还是为了，就是说推荐大家去看一些很值得看的，
对
的摄影师介绍，学习。
因为对我来说，因为可以在 B 站上看到很多，目前可以来说是很多人了。比如说他的那个推荐，或者说他对于观念的普及， 他对于一些比较陈腐的观念的那种抛弃，有很多人其实在做这个。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叫风土吉的，年纪比较大的一个男的在做，就比如说他给告诉别人说，他做 vlog，告诉别人说审美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不要以为你买很多器材，你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摄影师了。不是你穿一个背心，你就是一个摄影师了，而是一个你的审美决定你作品的格调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给别人普及什么独立杂志啊之类的。就你看看这样的人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就之前我们在群里说的嘛，就突然对未来好像很有比较有戏。比较美好的那种感觉，就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好像更多的机会涌现出来。就比如说更好的摄影，或者说是，区别于现在陈腐的摄影来说，更好的摄影渐渐在崭露头角了，渐渐在吸引更多的人了。然后这好像就是我做这个来做这个播客的原动力，就希望大家年轻人羡慕年轻人多去看。
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
上面很多，太多了，太多有比较好的东西了，主要是看你看不看。因为很多人在做这种苦口婆心的东西，在讲很基础的东西。那因为就像我们之前不是说，热门标签永远还是那几大类，然后就有人在抵抗这几大类，在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一类的人的观看量又不是很多，所以就需要我们呼吁一下大家。
尤
要
其
抵抗
是
那
就
几大
是
类。
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耐心去阅读长文字，就很适合看这些十几分钟就能够说完一个完整
对，
故事的视频。
别像我这种基本不看字的人，就
是的。
一直阅读，对影像的阅读来的，就感觉对视频的友好程度大过于对书本的友好程度啊。
那就感谢214老师来
再次做客，
跟我们录了一期这么长的关于 B 站的这个内容，
终于
而
克服
且
一下
中
我
间
的，
还发生点小意外。
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意外，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对，就是昨天晚上录到半夜，然后忽然是你家狗叫啥来着？
狗被蜱虫咬了。
我的狗叫屁
啊，对，
屁。
屁屁，对，被屁屁被蜱虫咬了。是
我
叫屁虫吧？
蜱虫，
蜱虫啊，屁屁被
蜱
蜱虫
虫，
咬了啊，不，屁屁被蜱虫咬了。然
我好在目前应该已经恢复健康了。
对，身体没有大恙。
好的，
然后我们
快
也
来，
祝福屁屁身体健康，早日康
过来
复。
打皮他们先呢，我叫他过来，过来打皮，
来来来来来，
过来嘛，
让他较量。
跟观众打个招呼。
对，跟观众打个招呼。
他在家不会叫的，
好吧。
快点，人家叫你了，打皮回来。他不过来，那算了。
好的，也
那
祝
今天就
214老
先
师
录到
的
这。
视频计划，
敬请期待。
可以，好的，
好的，
行，
谢
好
谢
的，
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